说实在的，我当那个童工跟我说要募款到8000多块钱呢，我没有什么信心呢。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募款到8000多块钱的，以前说实在2000块都很困难呢。你知道我们平常吃午饭的奉献，不是吃午饭那个钱，差不多300多块是吧？没有，我不知道多少钱，两三百块，对，要到8000多块钱，我说。弟兄姐妹没有说特别带很多钱来，对不对？我们那边也没有特别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信仰一个最美的地方，就我们经历到神的能力。信仰最美的地方，我们经历到这不是我们想象的，也是不我们能做的，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就会成就这些事情。那我下面3个月里面，我要跟你们各位弟兄姐妹谈一件有关于祷告的。那我特别选了那个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作为我下面3个月里面讲祷告的重点，因为我希望从这两个苦难的诗歌或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来学习一下祷告不是光光我们赞美神一切都那么好，祷告很多的冲突，祷告很多的无奈，祷告很多的痛苦，在祷告里面我们怎么经历像这样耶利米一样，在这个流泪的先知在苦难里面，我们来学习怎么跟神交通。不过我这个题目，我今天我第一个我选的是耶利米书1章1节到10节里面，我的题目叫做与神对话。我觉得祷告里面我们第一个有时候很难做到或很难思想的是，其实祷告是一个跟神在对话，就是我跟神讲话，我还要怎么样，我要听神讲话。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像我们去把那个就像我们丢垃圾一样，就把东西最不好的东西最快的东西我们丢给神，我们下面就是反正垃圾公司 take care， 那不关我的事了。我们很少想到说祷告是一个跟神对话的一个时间，我们不但要祷告讲我们的事情，我们要问神说 What should I do? How should I live? What should I move? Which direction should I take? 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个过程。那个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是那个 New York Best Time 的 bestseller， 它题目就叫做与神对话。可这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失业的人，他在失业的时候非常痛苦，他痛苦以后他就常常祷告，他也不是祷告神，他就说我跟神一直祷告，他就把他这个在祷告里面一些思想祷告，他听到一些声音，祷告一些过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与神对话。所以他那个书刚刚出来的时候，到处没有个出版商愿意帮他出版，他连他的太太他家人都说这个谁会看你这个书啊，没有人要看你这个书啊，因为他问神很多问题，有没有 UFO 啊，这个事情发生了，谁会当选总统啊？他问一些我们很 common 的一些问题，美国的方向到底怎么样啊？道德观到底有没有沦陷啊？结果他最后有个公司就答应帮他出版了。出版以后想不到，他出了第一集，出了第二集，出了第三集 ，the best seller。你随便去看Amazon，去看，你到那个去看，你就知道这个书名就叫做《与神 Communication with God》。但我觉得他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我们跟神的祷告一定是双向的，我们跟神祷告一定是透过我们的思想，透过我们的环境，我们了解到一个超越一个宇宙的主宰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所以我们在寻找我们人生，寻找我们方向，或我们在苦难中间的时候，我们常问神说 What should I do next？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请翻到我们第一天我们今天要讲的祷告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我们一起来读从第1章第1节我们到第10节。耶利米书，我们从第1章第1节我们读到第10节啊，我也打出来啊，如果你可以跟我一起念也没关系，如果你看得见的话啊，来，预备起。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你发现耶利米的祷告其实很短啊，我是年幼的啊，就是哎呦 ，I'm so young, I know nothing, 我不什么都不知道，你干嘛找到我呢？我们相信耶利米的时候，大概年纪大概是可能是十八岁以下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孩。可是神要拣选他当他的先知，我们想不好听，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突然神给你感动说我们要选一个十八岁的当我们教会的长老，你要不要？你说哦，对，我想你选他，他也不要，我们也不会选一个十八岁的。可是耶利米突然神就在临到一个十八岁的小孩。我想在先知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神呼召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怎么样？非常怎么样？非常年轻。神呼召耶利米，这个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也非常年轻。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希望在耶利米书我们要看到耶利米跟耶利米挨个以后，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一个基本的一些背景。我用很短的时间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书的背景。我们看下个背景，这背景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要知道。第一个要知道，在耶利米的时代，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北国经过22个坏的王，所以神等待不是一个坏的王哦，第一个坏，第二个坏，第三坏，一共排到了22个坏。最后这国家怎么样？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亡。这是发生在西元前723年，所以723亚述帝国灭亡了北国，神一共让容许他们有22个坏的王，神把了国家灭掉。好，第二个，犹大南国是犹大就基本上是便雅悯跟犹大两个族所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呢，你注意有三个好的王，全部只有三个，一个是约沙法、西西加跟约西亚。我要你们看的是约西亚，最后是约西亚，因为约西亚生的时候，那个耶利米出生，所以耶利米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王，而且国家正在往上走的时候，耶利米出生，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平稳、非常安静，而且非常好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祭司的家庭，所以耶利米出生在一个这个时代里面。可是这个三个王呢，这个有一些基本的复兴，可是呢还是这个国家非常大部分的王都非常不好，而且非常的腐败。所以在主前西元前586年巴北巴比伦所灭。所以你看到这个中间的一个差距，这中间一个差距，那耶利米就在这个最后亡国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一个被神所重用的先知。所以这个先知不是一个成功的先知，这先知不像一个像摩西一样带以色列人打败了埃及，过了红海，准备进军迦南地的先知。这个先知也不像撒母耳，很小的时候被神所呼召，最后高扫罗、高大卫，哇，这个先知我们都很喜欢。我们希望神呼召我们，就在这个强大势力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先知。可是我们发现耶利米这时候被呼召，他是呼召一个苦难的时代，一个非常痛苦的时代，是一个人离弃神的时代，是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人吃人，人杀人。在我们看第二个配角，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看到耶利米的时代呢，第一个有五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这五件事里面有三次是耶路撒冷城被毁，所以耶利米不是经历一次神被毁，是一次、两次、三次，巴比伦三次的进军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整个铲平，最后全部耶路撒冷被铲平。所以这三个里面呢，是记载的圣经上记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看到约雅敬的登基，很快的巴比伦王攻耶路撒冷，约雅敬死掉以后，下一个叫约雅金继位，巴比伦再攻耶路撒冷，立西底家，那第三次攻破城被毁。而且更有趣的，你注意知道这个先知被本国人所拒绝，你知道谁喜欢他？ 你知道这先知谁写完的？谁对他很好？啊，巴比伦对他们很好，尼布撒拉加利沙王对他很好，因为他常常警告这个王。你知道，在一个最这个这个时代，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构想是，你知道以色列在这个地方，这边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跟伊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最强的国家是亚述，可是亚述在这个时候突然衰弱，兴起一个另外一个更狠更残暴的国家，这个国家叫巴比伦。所以亚述跟巴比伦在决战，可是这个西方一个最大的势力是什么地方呢？是埃及。所以亚述跟巴比伦呢都希望联盟埃及能够打击他的敌人，所以亚述跟巴比伦常常要路过今天的巴勒斯坦的地方呢，要进军埃及，跟埃及有联盟。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就永远处在一个很冲突的情况下，他到底要支持谁？支持错了你就国破家亡，支持对了你就站立得住。我觉得先知这个时候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说你不是靠人，你要靠什么？你要靠神。因为他们支持亚述，过一下亚述亡国了，国家又灭了，他们又想支持埃及，过一下埃及又跟巴比伦打仗又打输了，他们又想支持巴比伦，过一下埃及又强大了，又过来就把你给毁掉了，屡次以色列都是吃这个亏。所以先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他讲的话没有人听，他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有一个宏大的眼光，知道国家的政策，知道国家的外交，可是他讲的话都没有人听。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怎么开始的。我将今天十节我们分成三段来看，为什么祷告对一个基督徒那么重要。我觉得祷告，第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听到神说话。我们翻到下个配置，在一节到第三节里面马上带出耶利米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话什么临到谁？临到耶利米。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需要神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行。有时候有些话我们觉得很对，有些话觉得很正确，因为当时以色列非常简单的思想，耶和华在耶路撒冷，没有敌人可以攻了进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就坐在基路伯上面，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圣所，我们有至圣所，没有人可以攻了下来，因为神只要派两个天使全部就杀光了，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他们的讲的话或他们的理论他们的道理都非常正确的，可耶利米告诉他说 It's not true。 可是很重要的就是耶利米所讲的话是神告诉他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不是我们没有智慧，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是我们有太多的选择，我们不知道要走哪个方向。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让神的话临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感动放在一个牧师的讲道里面，我们常把我们的感动放在某某名人的演说里面，我们把我们常常的感动放在一个查经班里面，我们今天所体会到的。但是你做你读圣经就知道，所有先知的感动都是来自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会临到他。我们看下一个配置，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个图，这个图就很重要。你注意看这个第一章讲说，他说，便雅悯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就是说在描述这个耶利米的这个他的地位。我要你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图画，这边图画是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前面呢就是亚拿图。所以亚拿图离耶路撒冷非常的近，可是你要注意，在这个图里面这块地方呢叫做便雅悯地，所以便雅悯地是距耶路撒冷以北的地方，它刚好坐落在南国跟北国的什么的交接口。所以我相信那边的祭司，他不但知道我们这个南国今天是坐落在一个神所保守不会灭亡的境地里面，但他一定知道很清楚， 北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耶利米是聚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location 里面，因为这个 location 让他熟悉南北国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你住在的地方叫做硅谷，硅谷是一个东西交流的地方，硅谷每天都碰到有人从中国来，硅谷会碰到很多人从世界各地来这个地方。你不是住在 South Carolina， 你也不住在 Arkansas， 或你不住在 Denver， 你每天遇到各种不同来到这个地方。你知不知道神把你放在那边有他的使命跟他的地位？我相信耶利米透过他的祷告，所以圣经上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耶和华的话是从国家最昌盛的时候就临到他。可是你注意第三节非常的好，第三节说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在整个以色列从强盛到堕落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话常临到什么？耶利米。所以我想耶利米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常常在学习听神的声音，他常在祷告里面跟神在对话，他常在祷告里面聆听神对他的感动。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忘记聆听神对我们的回应？有多少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在安静里面问神说，神 What should I do? What should I say? 我们下一步在 move 什么东西？我们有很多的智慧，我们有很多的 ambitious， 我们有很多自我的观念在里面，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神的感动领导你？是不是神的感动使你坐落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神的旨意跟是有神的作为？我们看下个 page， 我给你们看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Len Messer。 Len Messer 在照了一张照片，很有名的照片，就这张照片，在1936年的时候还有时间，这个时间是6月13号，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德国聚集里面，那个德国所有都疯狂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建立了很好的国家，希特勒建立很强的经济，希特勒建立很强的信仰，希特勒带着国家能够往前冲。在一次整个对德国的希特勒的效忠的行动里面，有一个人他把手这样握起来，这个人就是 Len Messer。为什么他把手这样握起来？因为他非常的生气。他生气什么原因呢？这个人生气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整个德国的这个人疯狂这个里面的时候，他爱上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一个犹太人，他深深爱这个犹太人。他不但爱这个犹太人，他这个女孩子已经为了他已经怀孕了，所以他知道成为一个父亲，他爱他的家人，可他知道他的家人没有路走，他知道他的家人会受到迫害。他心里面有个声音，是一个爱的声音，我要对这个时代要说话，我要对这个时代说话。如果你今天回去问德国人，今天的德国人以他为傲，因为看见这个人不是follow群众的，不是follow一个错误的思想的，这个人他有一个声音在他里面，他愿意表现他的不满，所以这个人会到最后被判了3年，关在里面，他的太太死在集中营，他小孩被救。就他的故事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是有爱在他生命里面的。可是我相信在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耶利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聆听神声音的人，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面神把他放在南北国的中间，神把他放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面，神把他放在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祭司的角度里面。神要他说，你不要当祭司了，我要把你当成先知。你知道先知跟祭司有很大的差别，祭司是很固定的收入，先知没有固定的收入。祭司 官人的非常好，因为祭司就帮人家献祭啊，人家什么事情来了就帮人家做事情。先知要替神讲话，神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神要你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先知漂流无定所，常常先知受到了打压，远超过祭司在里面的角色。所以祭司跟先知是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可是神要呼召他从这个家里面出来，我要你当我的代言人，我要你去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神的话语在你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祷告使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话。下面从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看下个配置。从四节到五节非常清楚，说第四节说，耶利米说，耶和华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英文里面非常清楚有四个很重要的动词在这里面。这动词是他说 I form you, I knew you, I sanctify you, I ordain you。 为什么这是那么重要？因为当我们跟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讲说，主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很不幸的你把我嫁给这个男人呢？为什么很不幸你让我娶到这样的太太呢？为什么很不幸我有这样的母亲呢？为什么很不幸我住在硅谷，找事人家都找到，我找不到呢？为什么今天我有这么，我们很多很多事情要问神，说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要，别人是怎么样，我今天又怎么样，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问神。我觉得最可贵的在我们祷告里面，就是神告诉你 I know you， 我知道你，我认识你。你知道有多少人我们祷告是跟你讲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主啊，你知道这些事吗？不，就一直讲一直讲。我觉得耶利米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里面非常清楚，说神说，在你母胎的时候是我在塑造你，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每一个细节，你的思想、你的行动、你的软弱、你的挣扎、你的冲突，神说，这是我给你的。这是我给你的，我就要照你这个样子，我就把你放在硅谷这个地方，我就把你放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就让你经历这些苦难，我就经历这些痛苦，因为怎么样，我要与你同在。所以神跟约利米说，我知道你，我认识你，而且神用的字是我已经，就是在你，神选择你不是因为你能干，不是你成功，是因为神怎么样？神要用你，神要使用你，神要在这个环境、这个家庭、这个时代、这个公司、这个学校，在这个冲突里面，神要使用你。问题是你听得见神对你的呼喊吗？你听得见神对你讲话吗？你听得见神对你的声音吗？所以我觉得祷告，我们最一个很可贵的，就像约伯受尽了一切的痛苦，那些朋友都跟他说，约伯啊，你要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想啊，你要怎么想，可约伯最后发现在微风中神怎么样，神对他说话。所以约伯不辩论，约伯说，我在炉灰中怎么样，我懊悔，我在炉灰中懊悔。原来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话，我们有那么多的问题，神说 I know everything， 我知道每一个细节。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握住你的双脚，我就握住你的双手；在你心脏还没有跳的时候，我就告诉你的心脏要跳；当你还没有读书的时候，神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说，我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就是神向耶利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应许跟一个保证，就说我知道你，我了解你。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你知不知道，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当我们跟小孩有冲突的时候，或我们夫妻有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对方真的不了解我们，对方不认识我们，对方不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多大的挣扎，知不知道多大的痛苦。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神 know everything about you， 知道每一个细节在你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神跟耶利米说 I know you， 我知道你。所以神知道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我们看下个配置。第六第八节里面，我们看见神就跟他说，第六节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第七节，耶和华就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要说。第八节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这个祷告是什么，就是基本上耶利米说 I'm just too young， 我那么小，我没有经验，我怎么去对付这些皇宫贵族，我怎么去进入皇室，我怎么对尼布甲尼撒讲话，我怎么能够处理国家的大事，我不什么都不行，我是一个很年幼的，我年纪很幼，我的思想很软弱，我不懂怎么去想，我吵不讲话人家不会听的。但是神差遣他，神差遣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做，我觉得神差遣每一件事情乃是要彰显他与我们同在，就因为我们不能做，神差遣我们，就因为我们不够聪明，神使用我们，就因为我们很年幼，神要带领我们。所以神在这里面有三个字非常重要，我叫做供应、同在与保护。第一个，我吩咐你说什么。所以重要的，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就是我们学习如何做一个顺服的生活。神要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什么；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祷告也唯有透过祷告，你会知道神要你说什么，也唯有透过祷告你会知道你做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该说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你可以做什么。所以神说，第一个，我会告诉你。神另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我与你同在。耶利米一定说，啊，我会 fail， 我会失败，我会挫折，我会被人家欺负。神说，我与你同在，我就在你身边。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单单让你成功的神，我们的神是在苦难里面与我们同行的神，在每一个眼泪里面，神都在你的周围，在你经历每一个苦难，你每个痛苦里面，神都与你同受痛苦，神与你同经苦难。因为他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我就在你旁边，我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就跟你一起流泪，我跟你一起挫折。最后神他说，我要拯救你，他让我们拯救这个堕落的时代，他拯救我们一个活在一个痛苦的光景里面，他要我们拯救我们，叫我们的生命活得，因为他我们活得有意义。严格来说，这个先知到最后是被杀死，是在苦难里面死，因为巴比伦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巴比伦就对耶利米非常好，可是最后对耶利米选择一条道路，他跟讨厌他的人、反对他的人，他们到了埃及，所以耶利米是死在埃及的。可他为什么不跟巴比伦在一起过了好的生活呢？因为他爱他的国家，他爱他的民族，因为如此他被呼召。我常常觉得，我们在祷告里面仿佛我们就像一个 cell phone 一样，突然那个电话就响，但我们看见 God calling you， 我们都常知道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可是下面有两个 button， 一个是什么 answer， 一个是 decline。我们常常按那个 decline， 我们看到神打电话来，我们就按那个 decline。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I don't want to see you， 我不要跟你 talk。 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会经历到神说话。 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会经历到神了解我们。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会经历到神要差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保护，有神的同在，神要引领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出口。神要引领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爱我们的国家，来爱我们的社会，来爱我们的民族。神要让我们学习如何在一个困难挣扎的这个世代里面替神讲话，替神做事，替神发声。所以最后我觉得在祷告里面，我们要经历到一个神知道我们软弱。最后我觉得祷告里面会经历到神会加给我们力量。我们看下个page。因为你读最后读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你会知道他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所以耶和华伸出他的手按住什么？耶利米的口。耶和华说什么？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下面看呐，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要栽植。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图画呢？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农夫的图画。当一个农夫要耕种一块地的时候，农夫要第一个什么？把那些杂草怎么样？把它铲掉，对不对？农夫要建立一块地的时候，要把那个杂草插得越根，那个根拔得越多的时候，越能够怎么样？越能够让这个地能够以后能够被栽种。无论是一个栽种的工人，无论一个建房子的工人，他都需要打他的地基。什么是地基呢？我们一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顺服神，你要经历神，你会发现有很多拆毁的工作你要做。甚至有自己里面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面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们要做很多拆毁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做那个拆毁的工作，因为我们很喜欢保护，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越喜欢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有个 comfort zone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很不愿意经历到神作为的一个计划里面。我们神说不要动这些东西，我们很容易拆毁，我们不容易拆毁。可是我常觉得在一个生命中间，无论一个国家的建立，无论一个生命的建立，我们要必须经历必须拆毁。因为没有拆毁后面怎么样？没有建立。所以有时候我们替神做事，不一定我们是一个很被人家欢迎的人，因为我们要做一些拆毁的工作。那拆毁的时候很多人不一定很赞成，可是我相信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勇敢地做这些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不是我们能做，因为神会加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会给我们力量。在这个礼拜有个新闻很感动我的心，我觉得这个新闻可以做我们今天在最后这个故事的结束里面，我们来问我们自己说，这个故事到底对你跟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看下个page。有一个人叫做 Nicholas Winton， Nicholas Winto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住在伦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 stockbroker， 他生意好不好？他生意非常好。他赚钱好不好？他赚钱的非常好。他活得快不快乐？他活得很快乐。他是个犹太人，他活在伦敦，伦敦非常平静，可是在欧洲呢已经风起云涌，德国那时候希特勒已经进军到奥地利去了，而要德国已经开始就要把犹太人要集中。所以这个 Winton 在伦敦就听到这个德国人呢，就把很多的那个德国人开始把犹太人要集中，要放在一个 concentration， 就是放在一个 camp 里面。所以这个人本身呢，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突然觉得说，好像很多人非常的危险。所以 Winton 就在报纸登个很小的广告，他就问说，有没有人愿意收养德国人的小孩？因为他突然发现，如果我今天飞到欧洲去，我就跟那些人讲说，你们不要把小孩带到那个 camp 里面去，你们可以把小孩 give up 让我来收养。我把小孩带到哪里？我带到英国去。所以 Winton 就进入了，他就拿了很多的父母说，我愿意收养，我愿意收养，我愿意收养，是吧？他就到了澳国，澳国就要求这些要进入那个 camp 的父母呢，放弃他的小孩，把小孩交给他，他把小孩带到英国去。 他一共他的 list 一共669个小孩，他租了三部火车，用火车最快的速度把火车而且送上了火车，离开他父母，带离他们家乡。这660个小孩最后到了伦敦，大部分这些小孩的父母都死在集中营里面。这个人一共活了106岁，最近去世。他去世的那一天，就是他那部火车，有一部火车上面带了241个小孩的火车正离开德国那天开车的时间。他106岁去世。当这些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说，我成为 broker， 我成为一个犹太人，我对我的国家，我对我的文化，我对我的民族有神的目的跟神的作用。神给他机会，在那个时代他拯救这些犹太人。所以当这些小孩最后聚集在一起给他过一个 party 的时候，当记者问他们说，我们真的很感谢他哦，因为他拯救了这么多的小孩，那些人都说，他说，我们现在都是管马管爬了。他说，你知道我们生了多少吗？他说，我们这669个小孩一共生了有多少小孩吗？他跟他拥抱，他就去世了。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一直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应该不一样的。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能是在寻找一个时代的一个方向，我们可能在传递一个时代的信息。可是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应该超越这个东西。我们就像这些故事一样，很多人的生命它是跟时代不一样的，它是跟反对的。我想这个 broker 要把他的 broker 的放弃，他可能股票正在那边涨啊跌啊，咚咚咚咚在那边跳的时候，他可能坐那边的时候几天可以赚很多很多钱的时候，他突然要放弃这些东西，他要拆毁他自己，而且拆毁他的东西是他最骄傲的东西，拆毁他是他最得意的东西。我想如果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跟他讲说，哎，你不要去当祭司，他说，我在那边活得很好啊，我在这边很安全啊，我爸爸可以供应我，我就继承我爸爸的工作就好了，为什么我要当个先知去受那么痛苦呢？为什么要做一个神的仆人，我那么难过我的生活呢？我相信一个有祷告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与神同行的基督徒，也唯有祷告我们会听到神的声音，也唯有祷告我们经历到神对我们的了解，也唯有祷告我们能够了解神对我们的使命，也唯有祷告我们会重新得力。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首。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跟神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回到你的脚前。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恳求你赐下祷告的灵在你的众儿女中间， 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生命里面聆听到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喊，也让我们因为与神的交通，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活出一个你所喜悦、你所拣选、你所差遣的生命。我们更为我们自己祷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眼泪的时候，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加给我们力量。恩主，我们也为今天的奉献献上感恩，愿这些金钱成为你宣教、成为你福音、成为你的教会，更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为主发光。当我们即将分散的时候，我们愿天父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永恒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不好？彼此。